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东明又来到节目里，因为咱们两个上回还没谈完了。东明你好。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们。
我们上次本来要讲出去玩的事情，结果呢讲着讲着才开个头，节目就已经做完了。
对，我们今天再来出发。
对，我们再出发一次吧。以前人家跟我说你这个年纪越大的话越多，废话越多，我还不信。现在我们做的节目就可以作证。东明啊，上次您提到说你曾经带令尊令堂到大峡谷去。
是啊。
那你在外边住旅店吗？
住啊，住。我是走之前都把所有的事情都在网上搞定。
这个其实值得好好的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因为好多人暑假要出去玩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非常非常担心。一方面就是你开这么长途的车子你没开过，你一出到荒郊野外就你一家人在这个小车子里边，万出了点事儿怎么办？然后尤其担心的就是说我到底应该住在哪里。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总是到这种什么3A 啊这些旅行机构啊去弄点地图，弄点手册，开多少里，一共开7个小时，开6个小时，这一站住完了下一站到哪儿去住，万一旅馆没有租好呢，开到那个地方没地方住，那可麻烦。当年是单身，现在带了小孩子或者带了父母亲，那就更要好好的打算。
对啊，否则的话自己住在车里就可以了。
就是啊，你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呢？
我来美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那个时候网络已经发达了。
那算你聪明。有几件事情是我第一次出去之后我就开始学到了。首先呢，这个你每天能够走多远的路，这不是你怎么打算就怎么成的。尤其到后来有了孩子之后啊，那你确实发现你要是把行程定得太死，你出去玩是非常非常累的。你到最后自己跟自己在比赛，怎么讲呢？比如说我现在假如要开车到加州去，算算呢，1个小时开70，对吧？开8个小时就560，那我多久可以开到那头啊？
那就得
三天
四天，
你可能需要开个3天，是不是？那看你到加州的什么地方，我这是大概算，到底多少里我也搞不清楚啊。于是呢，你就把路程分了一分啊，第一天开560里。从休斯顿算算到了哪个城了，第二天又从那儿启程造到下一个城，你这么算的话呢就很麻烦了。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尤其你带着家小，男人都是这样，他把时间算好，然后他预备赶个大早能够赶到下一个目的地去。这个一切准备都做好了，第二天怎么样啊？太太洗脸洗慢了，小孩子换尿布换慢了，还没出门就开始吵架了，你知道吧？本来全家人高高兴兴出去的，一上车已经不讲话了，你看看。那这个问题还小，你的旅馆事先都订好了，有的旅店比较好一点，他生意没这么忙，他说你要是在下午4点或者下午6点钟以前你能够打个电话给我，把它取消掉就取消掉了，有的旅店不让你取消的，等你发现我今天早上出门已经太晚了，他这个取消预留房间的规则是你必须在头一天下午4点钟以前就打电话给他，那你可惨了，对不对？说要8点钟出门，好不容易10点钟上路了，结果你想想看，你从10点钟开，你要开8个小时，1个小时70迈，要开到下一个城啊。我跟你说，中间小孩肚子饿了要上厕所，然后你发现在城里根本开不了这么快，再迷个路，嘿，你开到那边半夜了。一路呢就是闹别扭。这个其实我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只要你出去过啊都是经验之谈，下一次你就明白了，可千万不能这么贪心。那怎么办呢？至少现在的好处是什么？你来的时间比较晚，不但是网路已经通了，而且呢现在比起从前的那个旅店呢是多得不得了。
对，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 Motel 6 啊、Super 8 啊，这样
太多了，
发达。
而且有一些比较高档的旅馆，他们就从低档的开始，各种各样的价格随便你选，只要你不要3更半夜跑到一个城去， 啊，你很容易订到房间。大致上来讲，我今天早上出门以前订今天晚上的旅店都还可以订得到，尤其今天订明天问题不大啊。
嗯，
所以你第一个计划是大致算一算路上呢可能停留的城是哪一些，那个可能停留的城如果你时间算得宽松一点，距离算得好一点，那么要是再有一个好价钱的旅馆啊，事先不妨把它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取消掉，这样你开车就比较安心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诀窍，你在计划的时候不可以太贪心，不可以太贪心，
对，要留有这个灵活性。
哎，你一定要有灵活性，然后一定要存温柔的心，你不要忘记你是带全家人出去玩，不是全家人去闹义气的。小孩要去游泳，太太早上要慢一点，哎呀，你就容着他们，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就先吵架，对不 对？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我们家里面也是，
你们家里面也是、
这个、
是吧？
出门的时候，心里要想好那个出门的时间。嗯，要再延后半个小时是那个真实的时间，而且这个历史很悠久，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很多年前谈恋爱的时候。
哦，真的、啊，那时候你就学会了，是不是？买表不能买太准的，是吧？
对啊，我们那个时候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他们那个女生的那个住在一个宿舍楼里面嘛，然后这个男生不许进。
嗯，
那你要找他怎么找呢？你就楼底下有一个看门的一个老奶奶，她可以有一个那个传呼器。
嗯。
他就一按那个传呼器，就说谁谁谁有人找、然后我就开始在底下等、然后半个小时
还没下来
就下来了。对，因为他要在上面处理好多事情之后才下来。
我还认识一对夫妇、他们信主之后生了孩子、两个宝宝，他们家的钟啊一律拨快半个小时。要不然你来不及。基督徒常常犯这个毛病，你知道基督徒什么时候最会吵架？基督徒夫妇
就是不是要去教会的时候，
礼拜天早上，礼拜五晚上。
对，
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啊。男人觉得说我要去教会呢，这怎么可以迟到？你看每个礼拜天我迟到，那弟兄姐妹站在门口跟我握手，对不对？有的还有牧师师母站在门口跟我握手，那我就很不好意思。这个姐妹的想法不一样，那我平常上班就要老板要赶我，是不是啊？儿女要赶我，今天礼拜天呢，我来到神的家中啊，我好不容易可以心情放松一下，对吧？我才不要这样逼自己，我宁愿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开开心心的到教会去。晚一点怕什么？哎，结果到最后就是你跟我作对，你就是爱面子。我听过有一个姐妹讲出一句名言，她说：“我到教会迟到啊，向来主都没有让我觉得不平安，都是人让我觉得不平安。”主很了解我的。你说这个姐妹的信心也是挺有意思。那你出去，
其实姐妹也不是说故意要迟到，
是，
但是有的时候，
对，
可能弟兄想早点去。
哎，对嘛，所以到最后很多人都是开两部车，平常省汽油，礼拜天就算了，该先走的先走，慢慢来的慢慢来，省得还没出门大家闹意见，但出去玩就是一部车啊，这就麻烦了，对不对？
对。
那你
这个经过这个多年的教训呢，以后啊，我总结了一条经验。
什么经验？
我就是说，每次出门不管是干什么。我就说咱们要准备走了、然后呢我就先自己穿戴好了以后、告诉太太和孩子说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往沙发上一坐
准备
然后就坐着
就等他们上货了
然后趁机休息
就是暗示性的我都好了就等你们了
对，
所以呢最好要出去玩之前夫妇约法三章啊，迟到了不准生气、对不对，不可以因为赶时间而闹意见、这样最容易出事情。然后第一大目标不是照预期的时间赶到目的地，而是全家人能够开开心心在车上讲讲话，看看风景，带儿女出去，对不对？
哎呀，就是你这个说的太深刻了、
对，
这个其实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追求那个旅游的目的、
就是了，
或者是目的地，
哎，
其实弄了半天是舍本逐末，
对了，
因为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开心，这个才是。
所以圣经常常劝我们要有智慧，那这个有智慧呢，不是看你订旅馆订得多好，时间算得多准确，而是你有没有到最后是舍本逐末，对不对？本来要出去的目的完全给你搞砸了，这个就很讨厌啊。
就是。
哎，接着就我们就可以讲到第二个诀窍了。这个第二个诀窍是挺重要的啊。大概怎么决定你应该住在哪一个城，以及住在什么样的旅馆里边？
哦，
这话怎么讲呢？
就先看好地
图，地图很容易看了。当然，对有的人来讲，地图不容易看。像我太太，你给她看地图是没用的，她已经够迷糊了，再看地图更稀里糊涂。
嗯，那也没关系。现在这个有导航系统，
那可麻烦了。你给我太太个导航系统，因为人家跟他说向左转，他要问你说为什么向左转，你这个导航系统会答他的问题，要不然他可生气了。
还要解释一下，
这个怎么样去选择你要过夜的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旦开出去之后，可能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只有几个小镇，在那一些小镇或者不大不小的城里面，你怎么决定应该大约住在哪一个城？或者你看看今天赶不了这么多路了，赶快早上去找，说我们今天晚上投宿在什么地方？这是绝对有学问的啊，这绝对有学问。
那怎么找呢？
怎么找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啊，一向有这个传统，卖干货的全部在一条街上，卖衣服的全部在一条街上。中国人做生意呢，喜欢挤在一起，这个挤在一起就有恶性竞争，对不对？我们想说，哎呀，你这个干嘛挤在一起抢生意？他们做生意的人就知道，因为要是全城的人都知道说买衣服就上这条街，买干货就上那条街的话呢，其实对他来说，虽然有很多同行的竞争，还是利多于弊啊。美国人不太这么做生意，可是有一件他们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的旅馆业。他们的旅馆业要盖啊，都盖在一起。像现在休斯顿，我们中国城西边靠这个八号路旁边，一下子盖了一大堆的廉价旅馆，实际上没有比你这个 Motel Six 要贵多少啊。可是它条件要好的很多。你要选一个城啊，一定是选这样的城。换句话说，你可以去看这个旅行手册也好，你上网路去找也好，你在那底下的几个城镇里面，你去找说那个城镇到底有多少间旅馆。越多越好，越少越麻烦。
那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看出来、啊。
可以吗？
那怎么看哪个城和、
比如说你上网站去找，他问你说你要去哪一州，你要到哪一个城？比如说你现在底下有两三个可能性，这两三个城中间可能隔了五六十里，你可能要多开一个小时或者少开一个小时，那你怎么决定呢？你把这两三个城都打出来，看哪一个城的旅店最多，你就留哪个城就没错。或者是这个旅行手册，你可以看见它都是按城市来分的，有一个城只有一个旅店，别住了，少开一点或者多开一点，你到了一个城有八个旅店，你绝对选那个有八个旅店的。那当然有的事情大家都晓得，你最好选个有早餐的啊。你如果带着这个手提式电脑的，那你要选一个有 internet， 你可以上网的，可以计划底下一站，会给你很大很大的方便。你要是不懂得这个规矩，你光知道愣开，开到天黑了，在那边有个旅店就投诉吧。那不要说你晚上休息不好啊，小孩子可能到那个地方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啊，也没有什么超市，因为他就是前不搭村后不搭店那个地方，你到最后你就只有住在这里，他这个安全往往也成为问题，对不对？你万一有个什么事情，你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个都是应该考虑的啊。你如果是一个大城市的话呢，
那就更麻烦了。可能找半天也找不着旅馆。
大城市有这样的诀窍啊，一样的原则，它这个旅店都是集中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中国城西边，这个旅馆通通聚集在一起，你就找这样的地带你在网上不难找得出来，稍微花一点功夫就可以看出来。但比那个还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要从路易斯安那州往加州开，他经过休斯顿，他想第二天早上再赶个大早，再从休斯顿继续往下一站出，那请问他是不是应当一进城就赶快投诉住在休斯顿的东边，还是应该住在西边？
应该开到这个中国城这边来就可以了。
那不单是这样啊，你如果一大早你要从这个大城的东边往西边开，呵，塞车啊！你宁愿头一天晚上再拼个二十分钟，你要往西走你就住在城的西边，你要往东走你就住在城的东边，你要往南走就住在城的南边。
Okay.
你千万不要反过来往南走，住在城的北边。第二天起个大早说八点钟上路吧，一看哇，吓傻了，所有的 highway 塞满的车，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去，这是很重要的。
啊、哦，这个你一说，我还真是不知道有这么多学问。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啊， 你不要以为你花很多钱去住城里面那种大旅馆可以过过瘾，离那些大旅馆是越远越好。
因为那里面其实反而条件还挺差的，是吧？
倒也不真是这样，当然看情况而定。很多人公派出去或者开会的时候都住过这些地方，主要是这些旅馆在城中心啊，表面上看着很热闹，其实干什么都不方便，你自己在里面也不知所措。最近才开了一次洋荤，我自己是从来不住这些旅店，但是最近我太太她开个会，这个人家替他们付了钱，在芝加哥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旅馆，就在市中心的，我们在里面住了两天，那可把我闷坏了。城里面的大旅馆啊，你除了那个每天的租金很贵之外，还有好多讲究，你一定要打电话去问他，你们停车要不要钱？十之八九是要的。
对，那些费用其实挺多的。
那些费用挺多的，你知道这个芝加哥downtown的这个旅馆，这还不是最高档的，$38停车停一天。
那赶上我住 Motel 6一晚
就是了。就是了。
哎呦，就是。
然后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看得出来什么旅馆叫做高档旅馆，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就是什么都特别贵。
高档旅馆呢、啊、往往有个小游泳池在屋顶上。或者有个大游泳池在屋顶上，我去的这个旅店
这
个游泳池小小的。那什么叫高档旅馆呢？什么叫低档旅馆呢？那你们出去住这种 Motel 6啊、这种价钱很低的旅馆，它往往有个游泳池，里边就都是小孩子啊、大人啊，这个叫做 Family Motel， 对不对？
对，
很热闹的。哎，这个高档旅馆不是这样子，我们小朋友没地方去了，他们就在里面游泳。可是我告诉你，没别人在游泳了、那不是没有别人啊，他就有这么小池子在这个旅馆的阳台上，他那个
小
池子旁边啊摆了一大堆的躺椅，这个躺椅上面倒是躺了一大堆的人，他们都是来晒太阳的，他也不讲话，也不打招呼啊，也没孩子，这个女士们呢、都是有相当的身段苗条的。在那个芝加哥这种地方呢，太阳大概不像德州这么多啊，他唯一的动作就在那往身上擦油、擦完了之后他就往那一躺，一躺不是躺几十分钟，是躺几个小时，他在那动都不动。
哎，那个你可不知道，那是有目的的。
我当然知道他是有目的的，我就跟你讲高档旅馆跟低档旅馆的区别就在这里。高档旅馆的游泳池是晒太阳用的。这个先生呢多半是大胖子，他不是抽烟，他是抽雪茄，这是我真的在芝加哥我真的看见了。还有上来的一群人大概是黑手党的，没一个女的，有一个年纪大的、头发梳得油亮亮很有派头的一个人，往那一坐，人家就递一盒雪茄给他抽，旁边几个年轻的就像保镖一样，讲的都是意大利文。
哎呦，
过了一下来了一个人替他按摩，呵，我看了都有点害怕，不知道这是来的是何许人物啊。我家小朋友在里面游泳啊，一直要跟他们讲说小声点，这地方没人说话。
哎呦，我听你讲我觉得好像在讲电影似的。
真的是像看电影一样嘛，那不但像看电影，还像前两周多玛讲那个避世大池的故事，对不对？
啊，
阳门有个池子，旁边躺了一大堆生什么病的都有。这个住在downtown啊，那就跟住在沙漠里一样的，你旁边没个 Walmart， 没个 McDonald， 他也没有早饭给你吃，你要叫早餐，喝两个荷包蛋$10你叫吧。
嗯，
哎，
对，我记得以前这个曾经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在美国最不像美国的就是这些当地、
没错，这是老美国，这只有在白天的时候还有人，或者这种旅馆里面有人，到了晚上那个就跟个空城一样。最近比较好一点，最近很多的美国他们的城里面又开始经济又开始发展起来了。好了，这是住旅店、啊，总之呢不要把自己排得太紧凑啊。实际上在大部分的城里面，只要你是差不多6点以前能够到那个城，一般你是找得到旅馆的。因为旅店是有这样的规矩，你订了房间除非你摆了信用卡，要不然到了6点他就把还没到的客人都给他取消掉了。哎，所以你常常这个旅游比较有经验的人，他到了一个城，他看看这个城还不错，经过的旅店他看这个还蛮好的，那时候已经4、5点了，他就不走了。旅馆说客满没关系，你在那等，6点钟一定有空的。
对，你刚才说这个旅游的出游的灵活性啊，这个真是最重要最重要。
是啊，
尤其对年轻人来说都是，
对，
应该牢记。
对，很多人就是赶路出事情，你睡不好，你到了一个地方又是生疏的地方，你要赶路，是不是？你又带着家人，大家又闹意见，很容易出事情。
这个对我自己来说可是很多很多教训换来的功课。
是啊，是啊。当然，美国它的好处就是你到了哪个城都差不多，只要它有个 Walmart， 它有个麦当劳，你大概就有活命的希望了，大人小孩都可以过了。缺什么少什么，到那个沃尔玛里面连摆设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进去好像还没出城一样。这就是美国的方便，也是美国的呆板，说是城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你既然开车出去啊，还有一些小节可以帮，还有一些小事情能够帮助你啊。中国人是这样，要出去旅行是件大事，所以他装行李的时候呢是尽量少带几个箱子，对不对？你要出去旅行，尤其你自己是开车出去的话呢，一人一个箱子，空一点没有关系，
这样不会坏。
这样你无论是要离开或者到一个地方要卸，都很简单啊。
对，
你不用装得这么满，是不是？你衣服往里面一丢，拉链一拉就可以走了。
对，
你要是全家人一个大箱子出去的时候装得满满的，那你等着瞧吧，你光是把它拆开来再把它摆回去两个小时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尤其小孩稍微大一点，自己背自己的小背包啊，从牙刷到袜子全部都在里头了。那爸爸是爸爸的包，妈妈是妈妈的包啊，到那各拆各的包，走的时候东西往里面一扔，进出速度特别快。
对，就是这样。
出去的时候除了这个住旅店之外呢，有一件事情是最常出事的，就是开车。光是我从记忆里我就想起来，至少有两个新闻是有关于台湾的观光客来美国去玩大峡谷，在路上居然翻车就死了。
开车的这种意外事件啊，真是总是挺
好多啊，
就是好多留学生
就。对，为什么提这个大峡谷呢？因为你去过大峡谷就知道，其实去大峡谷几乎没有什么山路。
对，
你在大峡谷开车开山路会翻掉，那就显明你这个有关于山路的驾驶技术是非常差的。尤其我们从德州平原出去的人，雪地没开过不用讲了，山路也没开过。你在奥斯汀稍微开过一点，但是奥斯汀要比起像去科罗拉多这种地方，那是小巫见大巫。
对，
这个开山路啊，真的是有它的诀窍的。要是听众朋友有年轻的学生，你千万不要几个学生刚学会驾车，租了个车就大家一起出去玩，那个出事的比例太大了。很多听众朋友，你要是要带爸爸妈妈出去走远程，从来没有开过山路的，请您呢、一定找一个会开山路的朋友跟你讲讲诀窍。那你从德州出去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带他们去科罗拉多玩啊，那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在新墨西哥州啊，你稍微先逗留逗留啊，那些地方呢有个小山呐、小路啊，你先上去转转，
先在那练练，不大不小的。
你先得练练，你真的得练练。开山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有信心。什么叫做有信心呢？对美国政府建的路你要有信心。
对，
这个美国政府建的路是这样，你在休斯顿你开这个高速换高速这个大转弯，你就已经大概可以有点心得了。它是一个环状的，这个我们叫做 ramp， 它请你开45或者35，从这条高速公路转到那条高速公路。我请问你在这个环状的路上走的时候，你的方向盘需不需要不断的调整？
不需要，
对，
固定的，
对，固定的。但是固定的一定有一个诀窍是什么呢？它的限速如果是35，你在40和30之间，你真的是非常稳当，它就哗一下它就过去了。但是
快了就出去了。
对，但你在上这个大转弯之前，你的速度以及你的方向盘都已经定好了。这样你上去的时候动都不动它就转下来了。因为美国政府在修这个路的时候， 把这些坡度和弯度都考虑在里边。当他告诉你开多少速度的时候，你可千万得注意。所以我说你得有信心呢、啊，这个就是开山路的原则啊。你
但是这个方向盘的角度和速度，
哎，一定要先不断的注意他给你的建议的速度是多少，你别贪心，也不能害怕。
对，那个时候要特别仔细。
对，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觉得说，哎呦，开山路就开慢一点吧。其实这也不对，他这个山路有的时候是一两个小时在里面是不断的盘旋呢、啊。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开，你的速度开得太慢，后面的车子逼着你的时候，你更心慌意乱。而且因为你开着慢，所以你就不断的要调整每一个方向盘每一个角度，十分钟下来你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
嗯，
说不能快不能慢，但是诀窍就是说，还没有转弯，还没有到那之前，刚要上这个弯，你的速度以及你的方向盘都应该已经定好了，然后你就让车子这么跑。
嗯，
他就稳稳当当给你转过来。
这个不太容易用语言来表达，这个、
不容易，你得去开开，
亲自开过一次就有感
觉。亲自开，可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就碰见好多的车子、嗯，那真的就是不会开，这不会开很危险啊、嗯！后面的车子不但想超他，他又挡在前面，那个地方又没地方给你让、
嗯。
那还有什么呢？特别危险就是下坡啊！
下坡的时候、就是，
下坡的盘旋山路、嗯，你一定要用低速档。你用三档或者是用二档、
哦
嗯、尽量少用刹车、嗯、这个刹车也是一样，在转弯之前呢，你稍微把速度减到那个地方就好了、
嗯、
一路踩刹车下山呢、啊，那是非常危险的，
容易翻，
你真的是会开到刹车失灵啊、
哦、
两天下来你尤其你开自己的车的话，那你回来你这个刹车恐怕要大保养了、嗯
哦、
所以一般在这里稍微住久一点的人他就知道了，你要出去玩呢、啊嗯，你就花点钱去租个新车，比你开你自己的老爷车要划算多了。哪怕你的车是新车，不划算的。
嗯、
你开这些山路啊什么，太费车子了，啊、
哦！
所以这些都是出去玩的诀窍，啊，出去玩的诀窍。你要是稍微摸熟了，这个夏天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开开心心的回来。你本来可能要看五个风景点，时间不够看三个，回家也可以了。以后还有机会。不要在那边拼命跟赶鸭子一样，赶得全家人不开心。那好了，那我们讲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世外桃源的规矩就是讲到最后一定要扯到福音上面嘛，对不对？那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扯了一点了。
对，这也不叫扯，这叫联想。
哎啊，叫联想。好了，
每天
对
从早到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可以联想到主的。
对，那这个出去玩、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打算，一个新的计划，其实就特别像我们在人生里面的打算，我们人生里面的计划。
嗯，
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知道家人多么重要，你好好坏坏、嗯、你不会吵架吵到一个地步把你太太留在科罗拉多你就自己开回来了，对不对？这不行的、
嗯、
你出去的时候这个一家之主的责任你就可以体会得到，大家都在车上睡觉、嗯、只有你一个人醒着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非常感觉到，哎呀，这一家人的生命啊、嗯、都交在你的手里面。
嗯，
那你也累了你怎么办？祷告啊、嗯、听众朋友。这真的不是好玩的啊。
其实这么说啊，这个旅游啊也真是一个双刃剑啊。
嗯，
可以这个增加家庭的温暖，
是，
但是也可能会破坏家庭的关系。
没错没错，
会吵架。
没错，很多人他们的配偶就不愿意出去玩、嗯、说出去玩光生气，然后呢
嗯，
他出去的时候又吝啬脾气又大啊，玩的就没趣了。什么叫做一家人一起走这条天路？那出去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然后你给自己定的计划也是一样，有的人他定人生计划他是这么定的，
嗯，按照那个一定要到那个旅馆今天晚上之前，
没错，你看，而且他
这
个计划是从他念初中的时候就没再改过了。
嗯，
他要念好大学，他要出来留学，他要拿到博士学位，他要找到高薪的工作，这个是他定的时间表。
对，
结婚没结婚他不更改这个时间表，家人是不是赶不上、嗯、你的问题，他不像你这么好说话，衣服穿好了往沙发椅上一坐，他衣服穿好了车子就发动了，你们再不出来我就走了。
我自己先走了。
对呀、啊、有很多人他真的是这样子啊，他这一生就像赶路一样，他完全不管，他只知道说我要到了那个目的地，这好像这完全是你自己给自己留的功课，你出去玩就知道了，对不对、
嗯、
你要到哪儿去玩 谁告诉你的？你自己决定了嘛。
对，
那家人赶不上，家人闹得不开心，你拼命给他开到了大峡谷又怎么样？你跳下去不成？
对，你这个说的真像我们开始说的这个舍本逐末啊。
是啊，是啊。
我们一辈子很多人就是，为了达到一个一个的里程碑，然后拼命的努力，但是很多，哎呀，我就认识或者听说很多这样的同事在事业上很成功，
可是家庭。
对，但是人生却非常的不完整。
是啊，到最后你真的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到了那个风景点，站在那里看，没有人跟你说话，没人要理你，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有的人真的就这样跳下去了，因为他的目的地是达到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到这个目的地来，他已经完全忘了。那怪谁？那怪你自己啊。
对，
对不对？怪你自己。那我们在住旅店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总是得替爸爸妈妈考虑，替孩子考虑，是不是？他有没有吃的？他们有没有个小游泳池给他们玩玩？是不是？你带老人家出去，尤其是你就算平常很节省，你还是到了小城，现在很多的小城都可以找到个中国馆子，它也不贵嘛。你带你爸爸妈妈去吃一顿呢、啊，哎，他们去的蛮开心的。可你得留时间呐、啊，你总不能晚上十点钟到，小地方很多八九点他就关门了。单单出去到这个小城路过一下，小地方看看，哎，你的家人其实都蛮开心的，啊，你不一定一定要到了那个最大的风景点，因为全家人能够在一起，也没有电话吵，也没有公事可以办，又没带出来嘛，然后大家可以讲讲话，哎，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平常其实我们在没有出去玩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很可怜，就是很多北美的中国人啊，当他啊、怎么讲啊，当他成了父母亲之后啊，还是带着当初的期望，很多的姐妹她觉得我念了一个 PhD， 那我现在难道还有可以不出去找事的这种 option 吗？对不对？难道我就是在家带孩子换尿布吗？她不认识做母亲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有价值的事情。他也不会去花这个时间。做父亲的也是一样，他觉得我就是把面包摆在桌上，我把薪水拿回来，我在美国这个打拼呐、啊，职位往上爬，转眼小孩都大了，转眼小孩都不跟你讲话了，你还在这爬，还在这钻了。
对，
你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在每周的时间里面留点时间，带小孩子去游泳，跟他们做做游戏，带他们去教会，是不是？
对，
让他们认识一个父亲是不用赶着上班的父亲，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说起来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说到旅游的时候
啊，
还有这个人生啊这些事情，大概几年前吧，那个时候有一次去迪士尼玩，
去迪士尼，
然后呢对，
后来
他不是有好几个什么 kingdom 嘛，然后那个我们就安排了紧紧的那个计划。那个时候我要是早跟你几年
你不知道进去还要排队的是吧？
那个时候也是很兴奋，然后就像打仗一样，然后从一个地方，然后跑到飞奔到另外下一个地方，后来到临走的第二天想起来了，
是
我这是在忙什么呀？
比上班还紧张。
对对，哎，其实很多工作上啊也都是这样的，做事情啊往往是就是你只要自己在那儿，然后把时间啊这些安排啊，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在那运转就好了。
对，
有一件更难的事情啊，就是爱。
没错。
那就是说爱家人啊，或者是
对
爱生活啊，其实这是很难的。
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去爱，就是你不断的错过它，因为你要赶你的时间嘛。
对，啊，就像我们这个说旅游的这个灵活性啊，其实就是这样，并不在于说走了多少地方，
对，
或者是玩了多少目的地，
对，
而是大家在一起。开心美满的，所有的人都喜欢，这才是好。
没错，
人生不就是像一个旅程一样吗？
很多的东西是你要去发掘的，那个大家都说好的地方不一定是好的。
对对对，那个很多人都认为当官好，或者是升迁，或者是炒股票好，可能就是像旅游的那种风景点。
是啊，
如果你要是奔着这些目标一个一个去，那就像
把你累死了。对
对。然后到最后大家那个吵得一塌糊涂。
我们这次出去两家人一起走嘛，我们有个大概的路程，但是走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大概的路程是打了很多很多的折扣啊。 比如说我们是从死谷开到加州这个优山美地啊 Yosemite，
嗯哼，
但是因为我们都已经稍微有点经验了，那 Yosemite 呢我们大人都已经看过了啊，
嗯，
所以就没有这么急着说一定要赶到那个最出名的那个瀑布那个地方去，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啊，尤其你到了比较附近的时候，你再拿一个比较详细的图啊，你会发现呐，哎，我们这次出去看的最漂亮的地方，其实根本就不是 Yosemite 那个最出名的那个优山美地那个新娘瀑布，那个地方的路啊、人啊、吃啊，都已经早就不知道给人家走过多少次了。可是我们看的最漂亮的地方呢，是从内华达州进加州之后啊，快要开到优山美地东边的入口，有一个在公园外面的一个小路。那时候我们停下来去上洗手间，有一个管理员他就在那里油漆，我就问他说：“哎，我说底下这一条小路啊，你看它是这样子，从公路旁边绕进去再绕出来。”大概多开个十几分钟，但你就可以看到里边的景况。我说这条小路呢叫做什么 lake 什么湖的路，有没有价值进去？他说你千万别进去，里边连湖都没有，这是那些政客啊为了要钱要取的名字弄的一条路，万一下雪可以开小路绕个圈就是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碰见大雪封山，你别急啊，旁边大部分有小路可以绕的。好，那我要走了。我又问他说：“我说下一条路，下面还有一条路，那条路叫做六月湖。我说那条路值不值得进去？”他把手上的油漆刷子一摆，他说：“那一条路是非常漂亮的。”
哦，真的。
进去不过就是绕了十几分钟。我跟你讲，那条路真漂亮。
叫六月湖。
六月湖，你找都找不到。可是你要开进去的时候，那个小路才转头一个弯就把你吓傻，就是一个青山峭壁围绕的小湖，峭壁上还有瀑布。你要说世外桃源，那真像世外桃源，从公路上一转进去就到了，你在外头完全看不出来里面有这么漂亮个小地方，你都看傻了，说怎么就从大路上一转进来就好了。
这个英文叫什么叫 June Lake，
就叫 June Lake， 就叫 June Lake、所以我们就绕到这个六月湖里边，这完全不是我们预期的一个要去看的风景点。可是从那以后我们一致决定啊，那个地方一点都不比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差点什么，啊，是这么方便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到了这个优山美地之后呢，里边又有一个湖叫做五月湖。
哦，这么多，那是不是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啊？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的，这个五月湖很难找的。我也是头一天下读到这个地方了。它是你要开一条单向的小路开上去停车之后呢，他说有一个一里半的山坡你往上爬
啊，步行上去，
步行上去
啊，
啊，步行上去。但是你没有想到说那个上面那个风景是什么样子，因为它基本是这样，你停车的地方那个高度大概是8800尺，你走了一里多一点点，等你走到那个湖边的时候，你的高度已经是海拔9300尺。去往四面看的时候，那优山美地大部分的山峰在你脚下。
你说这一里半的山路是垂直，就是很陡峭的？
它并没有真的这么陡。
嗯，
连我这个7岁的小女儿都走上去。
啊、
但走了一半稍微赖了点皮。可是等大家爬上去之后。啊、它是一个冰山湖，那是真漂亮，那是真漂亮。
哦，说了半天你是这个去看的时候还都是有雪啊，这我都不知道。
上面还有雪，这么热的天它上面有雪，穿短袖上去有雪。
五月下旬去的是不是？
对，我刚回来不久，我们还没有爬到最高、小孩子都说下次我们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
嗯，
因为我们看看时间已经晚了，所以我们大概花了2-3个小时走那个山路上去再下来，可是连小孩都说值得。
哎呦，这个夏天爬雪山真是很，真是很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因为你很难有机会说你就路边插进去，能在这种接近10000尺的高山上、森林里面没有人去的地方去探险探险，这个经验非常难得的。那个湖就在一个很壮观的峭壁顶峰、岩石顶峰旁边的森林里，给藏在里头。
是不是那个湖就像镜子一样？
那当然了，那真的是像镜子一样。我还喝了一口。被我太太骂，这个水应该可以喝的嘛？那不喝，那是以前的人怎么活的，对不对？ 所以等我们真正到了那个 Yosemite 那个出名的那个村子啊，那个瀑布啊，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它没什么好看的。而且那时候也晚了，先快黑的时候我们已经要开始往外开了。但是因为我以前去过，所以我知道有个地方一定要还是要带他们上去，就是开到一个地方叫做冰河点 Glacier Point。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山一样，这个所有的山峰都在你脚下，很漂亮。但是那天去因为晚了，所以你就没有想到上面还有这么多的人，而且你没有想到尽管太阳都已经下山了，你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样的景色是很难形容的，好像到了一个梦幻世界一样。天都已经黑了，可以是你看见群山的山顶，还有好几个大瀑布在底下，好多人在那等，还有一些专业的摄影师在那边等，他等月亮出来。我在想，
哎呦，我都听入迷了。
是很有意思。等我们到那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线阳光，凡是被太阳光照到的那个高山的山顶就是金色的，其他通通都是暗色的。然后这些高山你都不需要抬头看，它要么在你眼前，要么在你脚下。
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Yosemite， 好像翻译成优胜美地，有的地方
优山美地，它在是美国加州最出名的一个景点。
对，我记得我见过一个优胜美地的照片，我从来没去过。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石头，然后中间
对，
就像一个那个弯着的那个。
对，其实它里面好多都是大石头山。
我还真不知道跟这个雪山还是拉上关系的，就是
很高啊，它高了10000多尺啊。所以它上面是有一些是终年不化，现在是全球暖化，好多冰河都化掉了，那要不然更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东西比你匆匆忙忙赶到那个地方，人正多的时候去看一眼那个大瀑布，赶快上车再走啊，那好玩太多了。
对，
你真的觉得是一家人，我们去探险一样的，碰到的东西是你完全事先没想到的。可是你得花时间，你得有这个耐心，你得不急，你得知道全家人出来是干什么。对，
这样一个过程才把家里面所有的人像纽带一样连在一起。
然后你看见的风景远远超过别人赶路去看见的风景。
嗯，
那的确好几个重要的景点我们根本没时间去了，但是那个照片上很多，到处都看得见。这个五岳湖啊，六岳湖啊，那可是不容易。
这个看来未来的几十年当中我又有一个目的地了。
对对对，你要去的时候呢，咱们先联络联络。
嗯，
不过如果听众朋友不嫌啰嗦，在今天儿童节目上来之前呢，我还是想多说几句。
嗯，
你知道有一天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旅行的路都会走完，就像出去玩一样，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想法，甚至很多的后悔在里边。
嗯，
你说我今天不是爱干啥就干啥，为什么还要信耶稣？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一生交托主？好像自己没个主意似的。
嗯，对，
话不是这样讲啊。圣经一再把我们的人生比作一条道路，什么时候上坡，什么时候下坡，什么时候转弯，速度应该开多少，圣经都告诉你。
嗯，
不但如此，而且全家人的命啊，往往就操在你这个人的手上。你若是明白怎么信靠主，怎么让他来指引你，那他不但把你的路都修好，你该住的旅店，
嗯，
一站一站，或是大城或是小城，他也都替你预备妥当，而且一路上充满了各样的惊喜，最后一家人平平安安到了天父的家中，抵达目的地，那才是你真正要去的地方。
嗯，对。
至于这个出名的景点，大家都去的地方，你到了没有啊？其实没这么重要。你要是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别人羡慕的东西，别人想去看的景点，你都看到了，却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去看，而且把那个最重要的景点给忽略掉了，就是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家乡。那听众朋友，我今天就可以给您开一个保单，等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啊，
嗯，
你肯定要后悔，而且那个后悔叫做无穷的后悔，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好在今天只要您能够听世外桃源的节目，您就还有机会，要改弦易辙还来得及，只要我们愿意回头，天父总是在那里等着我们。
嗯，
圣经的话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嗯，
这就把我们一生旅游的路途、终点、目标，通通给定了向了。谁要是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谁就有福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啦，东明，谢谢你，咱们改天再来聊。
好的，蒙哥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在美国，小孩子们喜欢玩一个游戏，叫做妈妈可以吗？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小孩子们排成一队，让一个孩子面对着他们，站得稍微远一点，让另一个孩子喊出一个命令。其他的人在执行命令之前，必须记得说，妈妈可以吗？当站在前面的人说，是的，可以，他们才能跑开。但如果有谁忘记了说，妈妈可以吗？他就必须回到队尾。这个游戏使我想起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领袖们。先来听听以色列人的怨言吧。你还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攻取的两座城的名字吗？对，第一个是耶利哥，第二个是一个很小的城，叫做爱。现在所有其他的居民都听说了以色列人的胜利，他们都很害怕，他们在想，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呢？约书亚记九章一到二节说，当所有的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起来，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联合起来。当所有的国王们在计划怎样抵挡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一个城市的人却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主意。畸变的居民可能已经意识到，不管他们怎样准备，他们是没有办法抵抗以色列人的。于是他们绞尽了脑汁，想出一个很狡猾的计谋。他们派出一些人假扮使者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使者一般是由一个国家正式派出的官员，目的是为了和平。但是这些畸变的使者却故意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拿着破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甚至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还长了霉。小朋友们，这些畸变人想干什么呢？约书亚记九章六节说，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的领袖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立约就是和平的约。当他们说话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仔细地打量着他们。这些畸变人真是很好的演员，他们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看起来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但他们的心里知道他们在说谎。神当然知道他们在说谎，圣经上说，人是看外貌，而神是看内心。你的心才代表真正的你，不管你外面穿什么，举止多么的文雅，神是看你的内心。当神看我们的心的时候，他是看什么呢？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嫉妒的思想，每一句谎言，每一次与人闹别扭，每一次不顺服。神不能容忍罪，哪怕是最小的罪。虽然神创造了我们，神又那么的爱我们，但是他又是圣洁完美的神，他说罪必须受到惩罚。对于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那个惩罚就是永远的死，和神永远的分离。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暂时逃过世上的审判，但记住，神看的是你的内心。在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面前，这些畸变人装得很像，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并不能看到人的心，他们只能凭着他们所看见的来识别真假。以色列人对这些畸变人说，我们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你们没有讲真话，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和你们立约呢？ 以色列人虽然怀疑，但他们并不能确定，他们只能凭着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来识别真假，但那是不够的。他们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呢？如果你的答案是求问神，那就对了，因为神知道一切。还记得那个游戏吗？如果你是神的孩子，在你做每一个决定之前，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问他，天父，可以吗？我们的天父知道最好的答案。尽管以色列人怀疑，但他们并没有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智慧，问问神他们应该怎样做。连约书亚也只是在问问题，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基遍人早已准备好了答案，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从极远极远的地方而来，是因为听见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还有他帮助你们击败了约旦河东所有的国王，所以我们想和你们立约。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看看我们的饼，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看呢、啊、现在都干了，还长了霉。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走的路远都穿旧了，我们实在是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啊。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的记载实在是令人难过，以色列人并没有求问神，以色列人没有祷告，没有求问神，结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决定与畸变的假使者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他们不会杀他们。过了三天，以色列人才发现不对了，原来畸变人离他们只有20英里，是他们的近邻。小朋友们，你听见以色列人发的怨言了吗？畸变其实是以色列人要攻打的一座城，但他们已经在神面前起了誓，不伤害他们。圣经说，以色列人虽然抱怨，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在神面前起了誓，他们就不能违反他们的誓言，否则他们在神面前也会有麻烦。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首领们把畸变人叫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很远呢？其实你们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畸变人回答得非常好，他们说，因为有人实在地告诉你的仆人，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都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我们怕你们杀死我们，所以就做了这件事。现在我们是在你们的手中，你们看怎样待我们为证就怎样做吧。畸变人知道这是他们脱离死亡的唯一方法。你知道吗，小朋友，我和你也只有一个逃避永远灭亡的唯一方法。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是指永远的死亡，但因为神爱你，他舍弃了他最宝贝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为你死，承担了你的罪。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代替了你。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就在天上。相信耶稣是我和你逃避永远灭亡的唯一方法。畸变人知道他们逃离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欺哄以色列人。约书亚按照他起的誓没有杀畸变人，但是因为他们欺哄了以色列人，约书亚就说，现在你们是被诅咒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畸变人大概巴不得地接受这个安排呢，因为劈柴挑水总比被以色列人毁灭要好得多。你觉得以色列人会不会因为营中住的这些陌生人而烦恼呢？是的，当他们每天看见这些畸变人劈柴挑水，他们就会想起令人难过的往事，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寻求神的带领，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出许多的决定，有些很容易，比如说，我是应该待在家里呢，还是到朋友家去？我今天是穿红衬衫，还是穿那件蓝色的呢？但是， 有些决定是很难做的，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担心是不是做对了。这件事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是指任何人如果想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或者明白一件事，应当求问神，就是他可以向神祷告，或者读神的话语，来寻求神的带领。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那里充满了智慧，他知道一切有关你现在和将来的事。来问问神你每天要做的决定，比如我的空余时间应该怎么样度过呢？我应该和谁成为好朋友呢？学校的作业我应该怎么样着手？我应该怎样向我的朋友传讲耶稣呢？我应该怎样花手里的钱呢？我是不是应该读这本关于巫术的书呢？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事，你都需要神的带领，神的智慧，来做出正确的决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